你现在到外头去讲佛法去呢，讲完了很多种问题，有的问题比如说我不明白问呢，或者是佛教的问题问了，那个那是不算，那是正式的问题。有些问题呢，他从旁边找麻烦，想办法把你这个理论立不住，把这个佛教推倒，想办法把它推翻，用种种的方法弄得似是而非那种道理了。有在东部有一个地方讲，讲完了，他说那样不是也是等于佛法吗？人家做的那也等于你这个佛教一个样啊，为什么你说它不是佛教呢？他把他那个例子举出来，来反驳这个佛教的问题。后来呀，我就说这个佛法你在低处讲呢，你讲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相似似是而非的道理，你一辨别就清楚了。为什么呢？我说你讲这个话，你做那个事情，我举一个例好了，我说一个人要想做官的话，他先做很多好事，先请大客运动，你能说不是好事吗？请人吃饭，你要看他的企图如何呀。他为将来你给他投票去了，运动了，这个好事不是好事。那佛教说你这个是一种造恶的手段，那你没有智慧看不着，你说他做好事，把那糊涂人给明都给糊涂了，你没那个智慧看不着。所以这个佛教讲那个东西呢，你做功德要清净了，你布施好了，我们不要说哪儿了啊，有做好事的人呢，好像标一个投标一样，你出一万我出两万，待会儿他出两万我出两万五，为什么呢？要第一名，做好事的第一名，那你能说不对吗？其实你当初头一念出了多少呢，那个是针对的，后来要去跟旁人标呢，那就是斗争性了，拿钱去比大了，就是斗争去了，拿钱呢。那在佛教里头来讲，释迦牟尼佛不赞成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清净，你当初多少就是多少，做好事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你要再做呢，你下次做，这一次你不要跟人家比，因为你这里有烦恼，你想把旁人压倒，这就是说有这一种。这就是说啊，讲这些个清净不清净，佛教第一个说要清净，凡是不清净的，就是好事里头有两面的东西，一面是有功德，一面还有旁的副作用，这个佛教它的有这个佛经里都有说明，和世间法不一样。现在说对于这个佛教这个道理怀疑的话，要多看佛经就不会怀疑，付出的呢很难免，因为你读的少。现在下边说恶见，恶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些个道理了，明明是这样呢，他从反面推着，就是刚才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这件事，判断的呀他有他的道理，但是呢，我再举一个例啊，比如说上回有一个人说，你说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他欢喜就对，他不欢喜呢就不对啊。上回我好像讲过一次了， 你说人都反对同性恋的，上回有一个人这样问我吧，大家都说不对，那同性恋跟同性恋的人大家都说对，到底怎么叫个对，怎么叫个不对，这是非很难分清楚吧，他这样跟我辩论。后来呀，我说啊，你这样讲法呢，那当土匪也对了，当土匪也要找个伴儿啊，他们喜欢吗？可是他去打劫，把人头打伤了，把人钱抢走了，你不管了，不要谈他对不对，他对吗？他有也有，他有帮派啊，他们欢喜呀。我说这个东西害人的东西就不对了，你自己弄的得了这个传染病，传到人家身上，把人家害了，这还对个什么？这个是主观的看法了。所以现在人这个知识啊，他把他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古书，有一本叫做《弟子规》，他说非圣书是平武士必聪明有坏心智，不是圣贤的书啊，你在背地后都不要看呢、啊，平武士啊，为什么呢？你偷偷的看的话必聪明坏心智，把你真正的聪明给遮蔽住了，把你的心呐、啊、志向啊都弄坏了，叫必聪明坏心智。所以不是圣贤的书啊，你说我求知识，现代人都有理由吧，求知吗？那不好我也得知道它怎么样不好啊，那理由多得很。好了，在电视上看怎么打劫，学会了，第二天他说我这样去打劫试试，最后非得学这些不好东西。你要说好东西呢，他没有时间了吧，他又推脱了吧，这都是恶见一类的恶思想，五浊恶世，这个知见呐、啊，邪知邪见的人太多，这个世界上没办法太平，这叫根本的烦恼。这种人呢，你还没办法呢，你没有点真的智慧呀、啊，你还渡不了他，你没他聪明啊，你没办法的。这种人呢，他的辩才呀、口才呀，什么都比你强，所以这叫恶见。恶见这个也属于慧呀、啊，在别境心所里头。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别境心所有个慧吗？这就是属于那个慧，但是那个慧呢，在这个恶见里头啊，是属于染污的慧，不清净的叫做，障碍你这个做善事的心理，障碍那个十一个善心所产生，将来呢，招果报，招苦果的这一种思想，会造罪，会招苦果，是诸烦恼本呐、啊，这个都是烦恼的根本。今天就讲到这儿。
大悔烦恼八，调局与昏沉，无信并懈怠，放逸即失念，感染不正知，此罢片染心，名大悔烦恼，通有福无忌，不作不善业。现在是讲前边跟着讲的这个五十一个心所法里头，上一次讲的是二十六个烦恼心所，二十六个烦恼心所里头有六个根本烦恼，有二十个随烦恼。这个六个根本烦恼上一次解释过了，现在再讲这个随烦恼。随烦恼里头有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现在是开头讲这个大随烦恼。大随烦恼就是大随烦恼八，这个大随的烦恼呢，怎么叫随烦恼呢？都是随着那个根本烦恼而发展出来的这些个 啊，分支的烦恼叫做随烦恼，但是它分三类，现在是第一类叫做大随烦恼。凡是这些烦恼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造业，就是因为这些个烦恼，把心里头昏烦恼乱，然后迷惑了，才造罪。现在这个大随烦恼呢，有八种。现在八种都哪八种呢？第一是调举，第二是昏沉，第三是不信，第四是懈怠，第五是放逸，第六是失念，第七是散乱，第八叫做不正知。这个八个烦恼，哎，叫做大随烦恼。大随烦恼这八个里头，第一个就是讲调举。怎么叫调举呢？调就是调起来了，举就是举升高了，举起来了。哎，这个调举的烦恼啊，是和这个昏沉烦恼下边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不是调举就是昏沉，不是昏沉就是调举。我们平常认为是这个好像不是重要了，但是这个属于大随烦恼的，哎，是修行的大障碍。调举就是说你心里头对于一种境界了不宁静。怎么不宁静呢？比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心里静不下来呀，不能哎把它寂静下来呀，东想西想，哎，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心呢归一，都是在那儿想到山南海北去了，多远都不知道，这叫调举。平常讲这个调举呢，还有身调举，有心调举。身调举的人呢，你让他打会儿坐都打不了，他要动要走要转定不下来。现在是呢，偏于心理方面，因为这是讲这个哎，这个心所了，这个心里的调举。其实身的调举呢，也是从心里来的，你心静不下来了，那个身也就定不下来了。现在讲这个调举，心里头的调举主要的就是啊，自己不能够把它心里头安静下来呢，好像我们平常说这个六根门头了，六根比如说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眼睛耳朵，这都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窗户了。哎，心眼睛往外看，耳朵听旁的东西，心里头打妄想走了，都解释这些，解这些个窗户门都走出去了。什么走出去了呢？心走出去了，和人呢这个精神走出去了。你看这个小佛法呢，不管年轻年老，有的时候他小佛法呢有佛法的那个味道的，说话不同。我们初到香港是民国38年，就是194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青山住啊，有个小沙弥11岁，是从北方一个老和尚把他带到香港，带到香港呢叫我们管他。我们向来我是主张不骂人不打人的主意，我从一出家就是这个主意，哎，不骂人不打人。因为什么呢？这个打人骂人不是我们干的。叫我们管他，他有的师兄呢 师父说不听就打他闹他，他师兄就有时候管他，但是叫我在那儿当家，叫我管他我就劝他，我不闹他的，他对我很好。有一天呢，在这个六月天气，他师父让他背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小孩子聪明的很，背着普门品的时候，我们平常那个外的窗户门都开着啊，因为热呀，太热了香港，他就在那读读读，他就把窗户门都关上。我说你为什么把窗户门都关上呢？他是山西人呢，他父母是山西人，他说抛出去了。我说什么哪儿跑出去了？心抛出去了。那小孩子他11岁，他说要把窗户门都关上，我这个师父叫我读这个普门品呢，读不成，他那个心呢，11岁小孩子跑出去把窗门都关上。我那时候就想啊，你看他不是没有上根的，他11岁他想治心，他就为了不怕热把窗户门都关上，我感觉着他也很可疼啊，应该好好教他。有一天他师父有病，因为那时候初到香港啊，什么人到香港都是要发冷发烧有病，他师父有病了，他一天呢拿个念佛珠给他师父念观音菩萨，坐那个摆垫上，一会儿坐坐这个，一会儿坐坐那个，把这个佛殿的摆垫都坐过了，拿个佛珠。我说你念佛，你怎么不坐那儿不定？你一会儿坐坐这个，一会儿坐坐那个。我说你那干什么呢？他说我通过给我师父祈祷，他有病，我要给他念观音菩萨。我说你念观音菩萨，你不老老实实念？太热了，坐那个白垫坐热了，我就换一换嘛。啊，就是这样。所以那小孩啊，有些啊很可疼的，他11岁。这就是说调举了，在这个年轻人有精神的，或者妄想多的放不下的，修行是个大障碍。为什么？这也不是遭罪呀，但是你不遭罪你修行不成啊。你以前打妄想那个你没有把心制住了，所以有调举的人呢，这个障碍什么？障碍我们修止修定是个障碍，你不能入定，不能修止的功夫，止观的止。这个修这个昏沉打坐，下边与昏沉是第二个大烦恼，大非的叫大非烦恼。昏沉的意思就是没有睡觉以前就先昏沉，这是心里边啊，对于一种境界呀，在佛经里头讲叫做没有堪任性，说好像这件事情我不能胜任，提不起来了，没有力量了，心里软弱，就是说心里头发暗。你要是修行，你得有这个智慧关照，这心里头提不起来了，你那个智慧心里头怎么能修观呢？智慧没有暗黑暗，所以这个人的昏沉呢是障碍修观的。在这个禅堂里头啊，用这个香板呢主要的是打昏沉的，不是打调举，调举你打的没办法了，他睁着眼睛你不能打他了，但是昏沉呢这个香板就下来了，挨打了。在这个禅堂里是香板，在念佛堂呢，在这个苏州灵隐山呢，我们在那住，它不是香板，它是寻那个香，叫做幡，幡就是一块布做的一个小幡，大家轮流大家打坐，一个人在那寻幡，寻幡就是这个人在那打坐，如果是头一低的话， 那一小块幡呢就滴在头上，就是让他不要昏沉。这一种啊都是对治这些个昏沉的这个东西。我们有一次在香港大屿山打禅期，打禅期的时候，那个长香一次做1.3克钟，连喝茶2个钟头，这一天有3支这个香就6个小时了。那么一天做24支香，24支香里有短的有长的了，最短的是半个小时，最长的有这个1.3克钟，但是半个小时的香只有一次而已啊，其他都是1个钟头1个半钟头1.1克钟的香。这个昏沉就挨相反了，大家轮流，这个睡觉睡得少，一连打几个七下来，这个昏沉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啊。那有一次啊，我就看着这个香板来了，躲在眼前头，明明看着他就不见了。后来呢，那周身的精神呢都对付这个昏沉，在这坐着，你还顾着用功念佛呀，什么参禅呢，你对付这个昏沉呢你就对付不了，那叫昏沉睡魔。各位看着过昏沉什么样子没有？这个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的，那个这个是一种昏沉，还没有睡着，这个昏沉来了，我从来没有看着过，这一辈子就看过一次，还有形象吧。他在空中飞过来，在头顶上往前一过的时候，我这个头就低下来了，我这个头就低下来，就这么一低它就飞过去了。它有一个东西平常我们昏沉里看不着，我看着过一次，要到你特别努力精进的时候，它那个东西飞来，你飞不让它来的时候，它就现象。所以它一过去以后呢，我这个精神来了，昏沉没有了，好像一个毒瘤啊把它拿走了，这个心里头这个清凉，这个气说不出来的那个精神，他也你说那个精神在哪来的呢？也不知道，那个昏沉一走了，他那个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才能修，把这个昏沉魔打过去。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一个昏沉，一个吊举，这两个呢是这个一开头的，就是你要把它打过去这个关。你比如说有的法师修这个波州三昧，好像现在台湾有个妙莲法师啊，在灵隐山的一个道场，他以前在香港修这个波州三昧，90天不坐不卧，除了站就是行，3个月。这种不简单的，一般来讲到6-7天，一天24小时，到6-7天以后呢，腿就肿了，腿就肿了，那个周身重得很，你还能走那也得走。所以那种精神呢，那是拼命了，那叫为了了生死修行。要是按着不信佛的人一看呢，这是瞎闹，但是按信佛的人来讲呢，这一种是大精进，他就对付这个昏沉呢。我以前讲过，在宋朝有个慈云大师，慈云大师修这个波州三昧，中间他这个昏沉顶不住，硬来，后来看着满地都是死尸，满地都是躺着死人，他想，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 他到了那个时候他心里头还是明白，他想我这个波州三昧这个道场一个大厅原来是没有死人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死人，而且他在那里头绕的时候呢，脚底下真是死人高高低低，他就往那死人身上踩，深一步浅一步，真有的，不是说没有。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呢，没有了。这个时候没有了，他把这个棺打过去了，这个慈云大师呢头上生个肉髻出来，慈云大师生个肉髻出来，这都知道的。所以慈云大师那个到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他把这个棺，这些个是什么呢？那也没有死尸，怎么又有了呢？那个这个昏沉怎么还有个样子呢？这些个在佛法里头讲了，都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以来的这些个众生的那些个习气毛病冤亲债主，等你要真修行的时候，你不拼命用功，马马虎虎用功啊，你说招魔，魔还不来呢。你真修行到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来了，也有自己心里头的，也有外来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啊，什么东西你都要，人说魔来魔斩，佛来佛斩，都要不执着，都要用智慧把它罩住，心里头正念分明啊，哎，那才可以，不然的话呢，就会出毛病了。那个以前前些年在大屿山有一个外省法师呢，他也是打波州三昧，打出了毛病。出了毛病呢，出什么毛病呢？他在那儿绕，他是念阿弥陀佛，后来他在这个房子绕的时候呢，他就看有一尊阿弥陀佛展像接引佛呀，很庄严，在前边。他念佛，他想着我念佛，我修行，这阿弥陀佛来了，他就追那个阿弥陀佛。追那个阿弥陀佛呢，他就越跑越快，好像我们跑香，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尊阿弥陀佛在前边呢，不慌不忙，他就是跟不上，跟不上他就越跑越快，跑得呀筋疲力竭，跌到那儿昏倒了。这时候他有打波州三昧有护棺的了，得要一个人给送茶送饭招呼他，他跌倒了赶快把他扶起来呀。这时候那护官的就跟旁边一个法师说，法师就叫他名字，叫醒了，叫醒了他就昏过去，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我老追他老追不上，刚后来昏倒了起来了，不见了，阿弥陀佛不见了。这一种的境界，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有这种，你到的时候啊，阿弥陀佛来了就来了嘛，你的正念还是在你这儿啊，你不要跟着他跑，对不对呀？所以自己的正念呢，要有这个定慧庄严，不随内境外境去转动，就没有事，一定有这个把握，不然的话这个平平常一修行一看着好的境界就迷惑了，就忘了呀，当下就不成。这是说这些修行里头的这些个境界，在这个禅堂里头说要放下，叫你万缘放下，万缘放下就是说你不要掉举，然后说你再提起来，那就是让你不要昏沉， 所以放下提起，放下提起，提起放下，就这几个字来回喊，这个修行啊就是用这个功夫，就是刚才讲妙法莲华经，那叫锻炼，哎，锻炼熏修。锻炼熏修的时候，你有这些昏沉吊举，你怎么锻炼熏修呢？修不成啊。所以要把这个昏沉吊举一定要叫做对治呢，对治法门。有了这些个叫做大随烦恼，你修什么功夫，你说念经好啊，持咒好啊，打坐修禅好，很多人说哎，又不知道修哪个功德大，修哪个修得快，修什么都是一样，都没有离开一念心。如果心没有昏沉吊举的话，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快的，有了昏沉吊举，修什么都修不成。所以佛法全是心法，那这个些法门不同了，看你用哪一个，你要会运用。第一个不要出毛病，第二个要求进步，哎，才成。下头说不信，第三个大非烦恼。第三个大非烦恼啊，就是说这个信心呢没有，哎，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这个真实的功德。啊，在这个印度《俄含经》里头说，佛说，如果你看不着佛法的好处了，你就是没有看着他的功德。哎，这个很容易懂了，什么叫功德？比如说明明一个好人，但是他跟我没有缘，我看不着他的好处，我光看他的坏处，这就不见，这就叫不见功德。假如说一个坏人，他跟我很有缘，哎，人家说他不好，我没有看着他不好啊，这就叫见着坏人的功德了。坏人的好处，我老看他有好处，他的坏处我看不着。所以这个思想理念呢，一个人的理念叫做智慧眼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甚至于一个好人呢，要看着好人的功德，要相信他的功德在哪儿，要看得着。他有真实的功德，他有真实的任何一种的能够救人救世的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不信的话呢，他看着人家的好处呢，他不信还不说，他不忍呐，他心里头啊不耐烦，不乐欲啊，就是说看着他人的好处呢并不耐烦，不认为他有什么好。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呢？叫做心慧，心里头有这个垢慧杂染，不清净。这个不信呢，凡是有这种的问题的话呢，属于大随烦恼，能够障碍他的清净的信心。如果我们学佛对于佛法淡薄了，心里头发感觉是很淡而无味，没有兴趣呀，各位就要小心了。我们是经过多少次的这种经过，都要把他这个信心鼓励起来，要精进，知道我这个毛病不得了，我要想什么办法，要信，对于佛法要信，要恭敬，要诚心，可不要认为这个马马虎虎。一旦下来呢，那就是堕落的因了，以后就第一个退心，第二个不信，第三就远离了，这个就是障碍你学佛修行的头一步。所以不信是大非烦恼。 并懈怠。懈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平常说因循懈怠了，我好像终日无所适从啊。对于这个修行佛法，对于断这些个习气毛病的话呢，全提不起来精神。你要说啊，说你呀、啊，受了五戒了，不要喝酒了，不要抽烟了，这些个，他说这也是没有大问题嘛。对于说你要多拜佛多看经，哎呀，明天再说吧，这全是懈怠，这就是断你的修行的路，这就是障碍。对，对于断恶修善完全是障碍，叫做懈怠，是大罪烦恼。下头说放逸，放是放动，意就是这个心里头留意往外奔走。哎，这个放意了，就是说自己愿意怎么为所欲为，愿意怎么我就怎么。现在这个美国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头讲仁义道德了，你看那些个，不要说学佛，那些个老先生啦，他们讲古书的人呐、我们都见过啊，古来的举人呐、走路啊都很庄严的，不那么随随便便的，都讲究这个，哎，这个佛教叫威仪了，他们叫讲礼貌，哎，这就是不放逸了。啊，现在佛教讲这个放逸这个东西呢，是个大障碍，因为有了放逸呢，你不能防恶，不能修善啊，就是说你要有防止啊，好像说不该讲的话无所谓呀，讲了没有关系呀，不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关系，这叫做放逸。现在美国这个太自由了，太自由了，如果是好人的话呢，那就最好啊，做点自己也不慌不忙，做点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众生啊，这个习气毛病太重了，很容易就是放逸了。放逸就是说，甚至你这个凡夫的思想去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了。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心里头都是贪嗔痴，如果你放逸，你随着他，你顺着他，那不越来越重了吗？应该多小心又小心，这才能够改良一点啊。那我们不改良的话，就没有进步了。所以心理上呢，这个放逸、懈怠、放逸，这个放逸呢，好像我们每天晚上念“是日已过，命已非减”，那个后边不是有个“但念无常，慎无放逸”吗？你念这个无常。人生啊，生老病死几十年是无常，到最后时候我怎么办呢？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你还敢随随便便，还不赶快准备吗？从前有一个犯罪的人呢犯了死刑了，犯了死刑了呢，就要求说能不能把我判成不要给我死刑呢？这个国王呢，他是信佛的，他懂得佛法，他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有一天呢，这个到处这个人呢，当地都来在这儿大戏台做大戏，唱这个大戏，热闹得不得了，人山人海都在那儿来看戏。这个时候呢，让他呢弄一大碗油装满了，在这个头上啊顶着这个油呢，在这个戏台周围绕一圈，说你要是把这油一撒出去呢， 一流出碗以外去呢，就犯死刑。如果你这一碗油呢，你绕一圈这个戏台以后，完完全全油不洒出去呢，就判你不要给你死刑。说这个就是说给你一条生路。那他就后来就说答应了，答应了就顶着一碗油在这个戏台人山人海就外头就走一圈，走一圈这个走的这个、就不要说多慢了，那还能赶快，这个慢着比我们那个绕佛还要慢得多。结果到回来的这个油呢没有洒，没有洒，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国王就问他，你看着今天是唱的什么戏？他说我不知道。你看看这个人有多少人大概在这儿看戏的人？他说我都不知道。说你就在这旁边走，你怎么不知道呢？他说大王啊，我还顾读那个吗？我这碗油啊最重要啊，我这碗油就是我的命根子啊，所以现在你饶了我了，我这个心里头走一步，头上这个油，心都在这个油上，就这个头不能动啊，身走迈步的时候这个油在头上，就要保护这个油，保护这个油就是保护自己的命。说对了，你这样子才可以了。说是修行的人呢，学佛的人呢，这个不放逸呀、啊，要看那个油怎么保护啊，淡念无常啊，叫做保护那个油就是淡念无常。不知道唱戏的人也没有看着，听戏的看戏做戏的都没看着，都没看着，就是不放逸了。所以修行的方法不是没有，就是实在没有到了那个无常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我们人都是众生，佛法是有了，我们没有做到，他就是了生死啊，成佛。其实随便有一个法门都成了，就是做实在是难。这是说放逸是个大烦恼啊，把一切的功德都能忘记了，都不顾了，就放逸，随顺自己的那个心里去，这叫放逸。下头是失念，失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正念呢不见了，对于你所缘的境界啊，你过去比如说是啊读过的经，或者是修行过什么法门呢，现在全忘了，忘了跑哪儿去了呢？不见了，就是正念没有了。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有正念常常在你眼前的话，你能够把握一个正念的话呢，旁边的东西呢它就侵犯不了你这个正念。所以说我们说修道的人呢，哎呀，这个人很有正念，换句话他没有邪念，不想那个不三不四的了，就是叫做正念。要修行什么法门叫做正念观察了，你观察那一个法，念佛，正念念佛。下头说散乱，失念不对呢，那个散乱呢就是这个是自己的这个心呐、啊，流荡飘飘荡荡，飘飘荡荡，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好像一个人呐、坐在那儿，你说他放逸他没放逸，你说他懈怠他没懈怠，但是他心在哪儿呢？散在尽虚空遍法界，散了。这一散了就乱了，就不能转了啊！散乱这个心做什么都不成啊， 也是等于障碍你正念的这一个心理，这叫散乱。不正知，不正知就是障碍正知了。怎么叫不正知呢？现在这个时代啊，这种人太多了。你看研究某一种学说的，他有他一套思想，信仰某一种宗教的也有某一种的思想，都说自己的对，哎，自己的是知道的是不错的。佛教里头讲正知正见，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正知是从心里头的知，知道的要正确不错。正见是从眼睛里头要见得到不错。但是这个正知正见，那个见呢，是你心里头的眼睛见到佛法所说的。好像什么呢？你走路，你见到这条路，你才走得不错呀。那么你知道这条路东南西北的方向，你然后才走得不错呀。如果你知道错了，见到错了，认为对了，那就是越走越远了，那就是说背道而驰啊。所以修行，虚云老和尚以前讲过，